欢迎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神的话语在《申命记》29章29节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人们经常引用这节经文来证明人不可能知道神的隐秘的事。许多人使用这节经文否认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圣经证明他们错了。如今，一些人使用这节经文否认2015年10月7日可能是末日。圣经很可能将会证明他们也错了。我们若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会看到《申命记》29章29节教导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所理解的不同。译作“隐秘”的这个希伯来词的施特朗圣经索引编号是5641。跟箴言25章2节里译作隐秘的希伯来词一模一样。圣经在箴言25章2节里宣告：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此外，圣经在但以理书2章21到22节里说：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译作隐秘的这个希伯来词使特朗编号为5142，与编号为5142的希伯来词直接相关。此外，阿摩斯书3章7节宣告：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诗篇25章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英文为：耶和华的奥秘与敬畏他的人同在。并且箴言3章32节宣告：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这段经文的下半句英文为：他的奥秘与正直人同在。虽然这三处引证中译作奥秘的这个希伯来词的编号为5475，然而却表示隐秘的意思，跟编号为5641和5642那两个希伯来词意思相同。在格林圣经直译字典，申命记29章2节是这样翻译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被显明的事属我们。注意，这里使用了承接连词，而不是转折连词，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转折连词表示两件事情恰恰相反，而承接连词表示两件事情存在顺承关系。神在这里强调一种重要的关系，就是他所隐秘的事和向我们显明的事之间的重要关系。换句话说，我们能知道神的隐秘的事，因为他喜悦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对《申命记》29章29节的认识与圣经所教训是一致的，也就是神在圣经里用比喻讲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以此来隐秘、隐藏真理。神吩咐他的儿女要带着祷告的心查经，寻求真理，仿佛寻求隐藏的宝藏。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来回对照，神喜悦这样做。他就向我们显明他隐秘的事情，我们也就此发现圣经里的真理。当神向他的儿女显明真理的时候，真理就属于我们了，就像基督属于我们，我们属于他一般。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完全了，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隐藏了所有的奥秘和知识，在基督耶稣里应验了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感谢收听今天的《与神同行》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播送的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十一讲，我们要从《启示录》二十章三节读起。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当我们读了这节经文，看了这节经文语言后，我们能准确明白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撒旦被捆绑在十字架上有比喻性的一千年之久。一千年代表他受捆绑的完全。圣经表明，他要在教会时代结束时，大灾难时期开始被释放。圣经说，以后必须暂时释放，那只能指大灾难，因为一千年结束于1988年，然后大灾难开始持续片时达23年之久。因此启示录六章十一节和启示录二十章三节里的片时或暂时，这个词组是描述从1988年5月21日到2011年5月21日整个大灾难时期。先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七章33节，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关于片时或暂时，我们知道什么？那就是大灾难，是神把最好的留在末后的一段时期。确实，他向众教会施行审判，而且在那段片时期间，没有一人得救。不过，在众教会外面，神拯救了许多的人，从世界各国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会众外面。这段时期曾是主可以做工的白日，达到高潮和结束的时期。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片时结束后，神浇灌完春雨，拯救完所有圣徒团体。为此基督来到世上要做的工就结束了。你信，这就是神的工作。因此，趁着白日他做工，然后黑夜临到。在可做工的白日最后一小时结束后，属灵的黑暗就临到我们。黑夜来到，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七章34节遵循那个模式和观点，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在大灾难后，那就是34节的背景，是由约翰福音七章33节设定的，其中提到的不多的时候等同于末时的大灾难。接着34节又重新表述，我们在启示录九章6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以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里所发现的，拯救的日子结束了。因此，然后耶稣说，你们要找我。再一次，这证实了，许多人在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里要寻求主，他们要寻求救恩，寻求认同基督里的死，寻求一滴水，像财主一样。他们要寻求让门微开着一点点儿，他们要寻求灯台再次照耀，他们要寻求新郎和新妇的声音。虽然他们寻求，圣经却丝毫不予以鼓励，没有表明他们找到，而是相反，答案一贯就是，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因为基督在天上，而现在不再有救恩了。因此，不再有罪人能在他里面同坐天上了，他们不能跟随，不能进入神的国，他们被赶出去了。这就是末日之前让人悲痛的审判。记住，我们得知的1600天是基于讨论2011年5月21日有关审判日在启示录14章中的1600弗朗，神赐给我们那个数目极为突出，因为1600天加上8400天总和为10000天，神审判的完全，其本身就使其成为一个可能性。不过我们发现2011年5月21日后的1600天落在2015年10月7日。那一天正好是祝棚节的末一天。因此你能看到神在约翰福音7章里正行的事，他在表明还有不多的时候。这是指着基督要在期间做工的大灾难。然后在那之后，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那样的语言连续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六节，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圣经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看，1600天，人们要一直找，却找不着，一直渴望，却不能满足。现在地上没有救恩了。这末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第10000天，大灾难后的第1600天，而1600这个数目可以分解为40乘以40，试验的完全，并且是神的愤怒临到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审判日的最后的完全。这是圣经表明，神有待通过终结世界把他所有子民带进他的国里，而应验的祝棚节的末日。在那日，基督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就是饥渴的灵魂得到永远满足的时候，人得到了他们重生的灵。但是现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要重生，这是复活的日子，神的子民得完全的日子。现在就是节期的末日，最大之日的救恩完全了， 神把注意力转向永远的将来。注意，圣经在启示录21:5-8所说的，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9:6-7里，神也提到关于死的经文。我们来读启示录9:6-7。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我们正在继续考察这段经文，其中神说到审判日，他的烈怒借着蝗虫的形式倾倒出来，临到全地，伴有5个月受痛苦。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看到，那些日子这个词组，把这里所说的和马可福音13:24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联系起来。当我们读到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时，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仔细探讨了这句声明。我们看到这跟寻求救恩有关，可是人绝不能找着这救恩。事实上，我们正搜集到越来越多的经文，表明圣经教导审判日的一个特征，可能是一段人要求救恩，然而绝不能找着，他们不可能得着救恩的时期，这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我们在路加福音16里，借助阴间里财主的比喻，看到这一点。他在阴间受痛苦，渴望一滴水，那水代表可以拯救他们，可以给他们带来救恩的福音。我们在路加福音13里看到这一点。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然后许多人企图进入，呼求主啊，给我们开门。然而门绝不会打开。我们在启示录9:6这节经文里看到这一点，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我们也查考了约翰福音7，那里的上下文是祝棚节。在这节期的末日之时，我们发现一些语言表明主耶稣会与他们同在片时，这片时乃是写照大灾难时期，然后他要离开他们，尽管他们要寻求他，却绝不能寻找他。这正成为圣经的一个更为共同的主题。毫无疑问，圣经教导审判日会是一段人渴望救恩、渴望进入天国而遭否决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得着救恩， 他们不可能获准进入，他们被赶出去了。那就是启示录22章14至15节里所说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表明有人在外面，因为这些人是犯了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罪人。人行这些事，这些人就是在城门外的人。其意思都是说，神拯救了所有要得救的人。名字被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整个选民的数目，一得救，他们就获准进入天国。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的居所，然而他们可能仍然活在地上，其实他们仍然在这里，因为神的子民仍然留在这里，在审判日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他们的公民身份却是天国的公民。然而圣经说，城外有犬类，或者未得救的人，他们没能进入城的门，而现在他们绝不能成功。这就是未得救的人被赶到外面黑暗里的时候。那个词组在新约里使用了几次，这是十分恰到好处的语言，是十分恰当的。他生动地说明了未得救的人正活在一个神使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以致在天国外面的全地上笼罩着属灵黑暗的世界。那就是未得救的人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在城外外边的黑暗里。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读到娶亲的宴席。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11至14节里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景况，这世界变成了一个外边的黑暗的地方，这是在天国的外面，属灵的黑暗笼罩全地。然而人的身体还活着，而且世上仍然有圣经，当然众教会正在运行，仿佛这完全是平常的状态，仿佛一切事情都正常，世界其本身正在运行，好像会继续存在数千年。因此人正在寻求救恩，就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历来一直寻求的。可是在那些日子，他们寻求与主耶稣基督的死认同，却绝不能寻着。他们渴望认同他的死，可是死却远避他们，救恩必远避他们，神完全不再与他们合作了。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9章7节。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此刻神在描写蝗虫，当然蝗虫并不是指字面意思上的，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字面上的描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旨在教导我们关于蝗虫的一些事情，以及审判日的特征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讨论这节经文，就如我们总会讨论任何一节经文。首先，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七节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里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形状这个词的史特朗编号是3667，这个词在罗马书五章十四节里被翻译为一样。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被翻译为一样的这个希腊词，跟启示录九章七节里被翻译为形状的希腊词是同一个词。我们发现这个希腊词在罗马书六章五节也被翻译为形状。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这个词就是表示形状。因此蝗虫的形状意思是说它们看似像什么。圣经继续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神谈论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马出现在所描述的画面里，这很有意思。当我们读到主的愤怒的日子时，我们经常发现马应现其中。例如在约珥书二章里，这是跟启示录九章平行对应的一段经文。就蝗虫出来而言，我们在约珥书二章二至三节里发现，神的军旅出来大行毁灭。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面前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我们尤其要看第四节，那里说他们的形状，我们可以理解为其意思是说他们的形状。这应该跟我们启示录九章的经文一致。圣经在约珥记二章四节里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你知道稍后就在同一章里，启示录九章里，我们读到20000马军，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我们就考察那里，读启示录九章16至18节。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神在这里继续描述审判日，稍后在这一章他使用了20000马军及呼出火烟与硫磺的马的预象。在约珥书二章里，圣经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这是描述神和他众圣徒一同降临，而且是说他拯救了他们所有人。那个事实就允许神如今向世上的恶人带来审判，他如打仗的勇士临到。因此众圣徒被比作一队强大的军旅。注意，在约珥书二章里，圣经在约珥书二章7-11节里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因此我们看到这对强大的军旅毁灭性的向这个世界进军。注意，这怎样导出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的语言？不再有福音之光了，那就是神审判世界的主要途径。他从这个世界上除去了救恩，他离弃了世界，弃绝了他们，正如在他离弃世界之前，离弃众教会一样。我们也要考察启示录19章，这也是描写审判日。你知道，关于审判日，圣经说了很多。是的，关于神的爱、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以及在拯救的日子期间，神展示出来的那些特别的属性，圣经也说了很多。他曾展示了他位格具有的所有这些奇妙的特征。然而，圣经也说到神和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以及他的愤怒。这些也是永生神的部分，这些也是审判日里表现出来的他一部分的特征和属性。因此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经节都说到神的愤怒和审判。对于那些不喜欢听这些说到神愤怒和审判的经节，而只愿意听神的爱的人而言，很抱歉，要回避这些事情，你就不得不回避大量的经节。在启示录19章里，神再一次说到这些事情。圣经在启示录19章13-14节里说，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注意，军旅怎么在跟随着基督？之前早一点，我们看见基督骑在一匹白马上。现在，一队天上的众军跟随他，正如约珥记2章里的神的军兵，或者蝗虫。 这真的是神的军兵，或者像启示录九章里的20000万马军，这是神的强大的军兵，成就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毁灭世界。在这属灵上，他们已经得救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像刀一样砍或削掉，杀害了世上每个没有得救的人。因为再没有余地，再没有名字要找，再没有选民要寻找了。神拯救了他所有的子民，他找到了以色列家所有迷失的羊。我们回到启示录9章7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如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当神把审判日描绘为一段征战的时候，看启示录16章13至14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可以从很多角度上把释放撒旦或者兽从海中上来理解为是预备审判日的最后征战。因为在大灾难时期，神给了他大权柄，以前所未有的在众教会里作王统治，并统治世界，而且世界也交给了罪，众教会也沦为他的猎物，因为神弃绝了他们，把他们交给了大罪人。撒旦聚集他的军队，神通过拯救他的选民来聚集他的众军。一旦神的众军完成了，最后的征战就开始了。主耶稣基督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得胜，这跟启示录20章7节是相同的教训。启示录20章7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大灾难时期一开始，撒旦被释放，神给了他大权柄，做王统治42个月。在属灵上，意思是说，整个大灾难时期，他聚集他的军队，像哥哥和马各。然后我们在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里读到，哥格和马各与主神之间进行了一场最后的征战。我们读以西结书38章19至22节，我发愤怒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城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将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民众。这是指哥格和马各。 注意，又是火与硫磺。然后圣经在以西结书38章23节里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圣经接着在以西结书39章1至7节里说，以西结书，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圣经继续说下去，不过描述哥格和马各的语言，说他们必倒在山上，然后将他们给各类的鸷鸟做食物，那跟启示录19章一致。在那里我们读到，天空所飞的鸟赴神的大宴席，在审判日征战中，神得胜的这场征战中，吃战败的神之仇敌的肉。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可能会继续直到世界终结，直到这段延长的审判时期结束了。但是基督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他拯救了他所有的选民，他洗劫撒旦的国，拯救了所有被掳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9章7节里读到这种语言。启示录9章7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这又是一个关于蝗虫的重要声明，可以帮助我们证实并重申蝗虫代表真信徒。我们若回到启示录4章，圣经在启示录4章4节里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代表以色列12支派的12位长老，和羔羊使徒的12位长老。在属灵上，那应该表明旧约里得救的所有神的选民，以及新约里得救的所有神的选民，他们由所有带着金冠冕的长老为写照。冠冕表明救恩。我们来看箴言4章5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主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然后圣经在箴言4章8至9节里说，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基督 智慧的化身，要把华冠荣冕加在你头上，那就是金冠冕所写照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救的人头戴冠冕，蝗虫可以说是头戴金冠冕。我们要读启示录九章七节，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我们明白，由于这里的上下文是审判日，蝗虫代表真信徒，神在使用蝗虫的比喻来代表整个选民团体，因为基督审判世界，而众圣徒与他一同行审判，就如圣经说的。我们也知道，神在大灾难的片时期间，从世界各国拯救了许多的人，蝗虫蜂拥而上，它很好地代表那许多的人。我们看到，蝗虫并非从坑里出来，而是从坑里冒出来的烟中出来，烟写照神的愤怒。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十五章里，关于七位天使，真信徒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那只能是神选民穿的衣裳，拿着成神愤怒的七碗，从殿中出来。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五章八节里说，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所以这七位天使从烟中出来，因为神差遣他们在审判日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因此蝗虫跟这节经文的描述一致，因为圣经说他们从烟中出来，而烟从坑里冒出来上腾到地上。神的愤怒如此猛烈，以致烟使日头和天空都昏暗了。在第七节里，神一直在描写蝗虫，告诉我们它们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我们在前面的学习里看到几处地方，神形容审判日等同于征战。在约珥书二章里，基督与他众圣徒一同骑着马来临，稍后在我们启示录九章里，两万万马军及马的口中发出火与硫磺，他们代表选民。在启示录十九章里，主耶稣基督骑在白马上，天上所有的众军跟随他。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至十四节，这是基督和他的选民。这里一再有力地证实蝗虫就是神的选民这个信息。然后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九章七节，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我们不应该分心，因为圣经说冠冕好像金的，毕竟这是说到蝗虫，因此这个意象是属灵的。正如基督总是用比喻讲道，说天国就像，这是因为比喻里讨论的事情表示属灵的含义。同样在我们这节经文里，圣经说这些事物是蝗虫，而蝗虫并不是人，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他们头上当然不戴金冠冕。神使用的那个比喻，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当然这是比喻性的语言，我们必须寻找其属灵含义。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讨论了冠冕，让我们回到箴言四章。因为前面我们只是快速地阅读了一下经文，圣经在箴言四章七节里说，智慧为首。你可以读箴言八章， 在那里很明显，智慧是耶稣基督的化身。或者你可以阅读《哥林多前书》1:30，这是一处非常好的经文。神经常给出像这样一两节经文来解释一个词汇，或者解释一个属灵含义。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0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在给这个词下定义，他在给这个属性下定义，他在给真智慧下定义。所以在箴言4里他说，智慧为首，因为这是谈到基督耶稣，指的是救恩。如果你能得到智慧，那么你就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救主，他在你里面。当然，那是为首的事，这是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得到智慧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比不上，这不是属世的智慧，这智慧乃是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回到箴言4，圣经在箴言4:7-8里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当然，任何人若有真智慧，主耶稣，他们就必被高举到天上，他们必被高举到神的国度里，他们必被高举到永生里。如果任何人能因神的恩典找到永生，那是一件荣耀和尊荣的事情。然后圣经在箴言4:9前半句里说，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这节经文用女性的她说明智慧，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惊奇。智慧就是基督，基督要赐下恩典，这完全符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神赐的救恩。箴言4:9后半句，把荣冕交给你。这里是神使用的一幅救恩的图画，冠冕代表救恩。在历代志下23里，我们也知道，给君王戴上冠冕。记住，耶稣是尊贵的君王，人得救并进入神的家以后，他们就有君尊的血统。圣经说他们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给一个少年加冠冕为王的历史情况。圣经在历代志下23:11里说，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录，真的说明了神拯救罪人时他所行的事。他使得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血统，王的儿子，君尊的血统。所以在属灵上讲，他成为一个君王。因此，神在属灵上把冠冕戴在信徒的头上，来代表这个人现在是神家里的人， 这个真理，他得了这个君尊之家儿子的名分，他是一位王子或君王，他要在永远的将来做王，就如神提供的设立他拯救的那些人管理城的其他信息。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对于每一位神的选民来说，在永远的将来必施行某种统治。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All right.